如果想维系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必须有一种超然的爱，不再是我们原来发自我们自己的那个爱，特别是天然的个性、脾气、经历、背景不一样的夫妇，要想过得和睦，一定要有一种超然的爱。那么超然的爱在哪里呢？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神。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养活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杀害他的祝福祷告。这种超然的、无条件的，不是自我中心，乃是牺牲自我的爱，唯有在信仰里，唯有在十字架里。一个家庭要真的得救，首先是家庭的成员要得救。家庭的成员怎么得救呢？自己救不了自己，靠救主耶稣基督。而救主耶稣基督用什么来救我们呢？用他十字架的爱。在神的这种伟大的赦免中生活的人，天长日久，你就有一颗赦免的心，赦免的胸怀，在神这么圣洁的这个恩典之下生活的人，你就慢慢的不仅享受恩典，而且能活出恩典，甚至最后你可以成为恩典，成为别人的恩典。人自己自立自治自信，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是微乎其微，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但是你所生活的环境改变你的能力，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改变了你。看小孩子你把他送在狼群里，不知不觉就变成狼孩。你把小孩子送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慢慢的长大了他就很有教养。所以神，当我们进入到他里面，当我们信了他，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环境，成为我们生命的包裹，生命的怀抱。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生命影响生命，你就成为神的恩典。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很多人说我们信了信了，你没有进去，你在外面信的，这就是第一条教义，第二条教义，第三条教义啊，耶稣是万王之王，我知道了，什么什么我都知道了，说好了好了，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没有进到里面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家庭婚姻问题必须有超然的爱才能解决，而超然的爱只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里。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爱，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表现在这三方面，我们仔细查考圣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第一步是什么？顺服。第一步是顺服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说这苦杯我要不要喝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父啊，若是可以的话，把这杯挪去，他自己的意思。但是父啊，他最后说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是神给你的意思，一个是你自己肉体的意思。我们在人生很多的时候，甚至在每一天面对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在你心中出现两个意思我们很多人祷告都是向神求我的意思，对不对？主啊，成全我这个计划，主啊，成全我的心意，主啊，把这个给我，主啊，把那个拿去，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么祷告如果神不成全呢？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神啊，你还灵不灵？或者神啊，你还爱不爱我？我已经祷告了几个月了，你几个月的祷告都是自私的，你几个月的祷告都是忽略了神的主权，你几个月的祷告都是神不喜悦的。如果这么祷告的话，耶稣就应该说在克西马尼园，父啊父啊，千万千万拿去这苦杯，父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你一直爱我，在了关键时刻你绝不会抛弃我，然后就等着神。然后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他清清的楚楚的知道什么是他自己的意思，不属于神的，而且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他说，父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然后他的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我们谁痛苦能痛苦到这个地步？你知道要舍弃自己，要顺从神，是极大的痛苦，否定你几十年的经历。你说我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上帝说我现在打碎你，我给你一个新造的生命，痛苦不痛苦？你说我从小我母亲就这么对待我，我父亲这么对待我，我兄弟怎么我嫁给你你就这么对待我？神说我要用它打碎你。你再痛苦，你能痛苦到汗里边带着血流下来吗？那是毛细血管破了，极大的痛苦。所以舍己的爱第一步就是要顺服。顺服谁呢？顺服神，不是顺从自己的肉体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十字架的痛苦是什么？是肉体的痛苦。而科西马尼园的痛苦是心灵的痛苦。朋友们，弟兄姐妹，现在你要知道你需要做的决定是什么。舍己的爱第一是顺服，第二是理解。顺服是顺服神，理解是理解人。当耶稣被挂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那一句惊天动地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普天下最理解人的一句话，你们知道吧？理解到什么程度？父啊，他们之所以杀害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们，他们不知道我真是你的儿子。如果他们知道的话，我敢保证他们不会杀害我的。所以父啊，饶恕他们。所以父啊，不要把咒诅降给他们。所以父啊，不要灭了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理解？你杀他，他为你辩护，因为他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你杀他，必有你的误解，对不对？必有你的偏见。你没有办法不杀他，因为你活在误解，活在偏见中。普天之下，为什么耶稣这么伟大？因为他有神的胸怀，他看透人心，而且有慈悲，有怜悯，有恩典。所以我们在夫妻生活中也是这样。你理解你的配偶吗？你理解他为什么跟你发脾气吗？你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吗？他都是为了这个家呀，或者不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他身不由己呀，因为他从小被惯成这个样子了呀，对不对？你理解吗？你设身处地的从他的角度去想问题了吗？如果你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这世界上还有谁可以指望呢？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你都不理解他，他特委屈，他把你伤了以后他自己去哭喊。我跟我太太常常有这种感受，当他跟我一点也不温柔的时候我理解他，因为他是在家里是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他自己跟我讲过好多次，他说他哥哥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嘛，又是老大那保姆把家里好吃的什么全给他哥哥他哥哥特霸道。然后他妹妹呢刚出生，他妹妹又弱又小，生下来的时候不足分量那个保姆呢就特照顾他的妹妹，就他中间没人管，没人疼，没人爱，他必须自己抓，自己不抓没人给他，必须自己算计，不自己不算计全永远是吃亏的。他结了婚跟我也是这样我开始受不了，我说我真倒霉，我怎么开始没调查调查你这个情况但是后来木已成舟，而且我发现虽然这方面他有缺点他有改变不了的缺点，对不对？但是他其他方面很好啊，他还是因着爱来投奔我的呀所以既然如此的话，我就得担当担待，我不仅担待，最后变成了怜悯。 我说你从小这么可怜，老二啊没有疼没有爱的，我说好了，后半生我来补偿。你在我家里是老大，既然你的配偶受了那么多委屈才养成了这么孤僻的性格，那到了你这儿了你还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吗？他投奔你来不就是投奔新生活吗？父母不能给他的你要给他，对不对？兄弟姐妹不能给他的你要给他，过去没有给他的现在和将来你要给他。理解啊，理解。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没有这么大的理解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慢慢的体会神的心意。你知道神多么原谅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对不对？那个伟大的胸怀让全人类所有的伟大的变成渺小，让全人类所有的道德的变成污秽。所以上帝在天上查看人间的时候说，你们人间所有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这就是为什么我越信耶稣我越爱他，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再看不起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粪土啊！耶稣是我们的拯救，他就是把我们提到一个高台，他从尘土中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让我们身上有他的荣耀显现出来。这是第二点，舍己的爱啊。第二点一定要理解。第三点是什么啊？顺服神，理解人。第三点是牺牲自己，顺理成章，对不对？顺服神，神让你牺牲；理解人，你自己要牺牲。这个有人说我做不到，我今天要告诉你，你做得到，只要你愿意做。你可以荣华富贵到一个程度，像英国女王一样；你也可以卑贱屈辱到一个程度，像大街上一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那样生活，你可以的，你信不信？你要说不信，上帝给你试试。有人说我是工程师，我怎么能去餐馆端盘子端碗呢？你当然可以了，需要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做的。同样在夫妻关系中，你说我不能做，我做不到，我在私下里跟那些朋友弟兄姐妹谈的时候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你，你永远做得到，如果你愿意像耶稣基督那样钉十字架，为你所爱的人去死，你怎么做不到？是你不想做，是你自私，是你还活在罪里头。你以为你天天信了主了，天天主啊赦免我的罪，你就真的没罪了？你还在罪里，就从这一点就知道你在罪里，因为你不愿意为你所爱的人舍己。你说他不可爱了，我舍什么己？你知道吗？耶稣爱你的时候，你也不可爱。你可爱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爱那些钉死他的人。我说这话都不是空话，不是大话。如果你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这些事情对你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为你死了，你却不愿意为别人受点屈辱吃点亏，你都不愿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配偶，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一切，要因你自己受的鞭伤使他得医治，因你自己受惩罚使他得平安。你应该为了他也情愿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你情愿为了他去死，而且你这个死，你这个舍己，还不是为了仇敌，不是为了旁不相干的人，乃是为了全世界你自己挑来的唯一的一个人，有什么舍不得？连为他你都一毛不拔，你还怎么去爱仇敌呀？我常常想这件事，又看到夫妻吵架为一点小事，我在旁边觉得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我对一个丈夫，就我们旁边的一个丈夫说，我说你对你太太这个样子，你说你是个什么人？谁还跟你能打交道？哪个公司会雇佣你？结果他一直失业。真有这样的人呐！当你的配偶软弱的时候，你是要责怪他还是要帮助他？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人是责怪，而不是去帮助。啊，当对方跌倒的时候，你是嫌弃他还是把他扶起来？我们大部分人顺应我们罪的本能，罪的本性，是去嫌弃他。当你的配偶犯罪堕落，这个时候你是离他而去还是与他同甘共苦？我们大部分人离他而去，还以为这是公义，这是圣洁，还以为这是讨神喜悦的。我不与罪人同伍，你不知道你离神已经多远了。耶稣基督是最圣洁的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进入了罪人当中，跟税吏一块吃饭，赦免犯奸淫的女人，人们都嘲笑他，那些自以为高尚的法利赛人嘲笑他。但是耶稣他是什么心情？他最心疼的就是那些不争气的儿女，就是那些失足堕落了的儿女，就是那些在人间没有爱了，谁都讨厌他，谁都不爱他，那些儿女他最心疼。同样，当我们的配偶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的配偶出事的时候，你像个旁人一样，你像个外人一样，你却不像一个亲人一样。所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罪人啊，我们还活在罪的捆绑之下。想想耶稣吧，什么时候想想耶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丈夫啊，怎么做妻子。当他很丢人的时候，当个配偶，当全世界的人都朝着他的脸吐唾沫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我的妻子，你也吹起过唾沫，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你们回答我，当全世界的人都蔑视他，都吐唾沫在他脸上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想想你怎么办？还不清楚吗？你要走过去，你要去拥抱他，你说不要怕，站起来，有我在，神也与你同在，不要再犯罪了。就像耶稣对那个犯奸淫的女人说的，对不对？你去拥抱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全世界人的唾沫会吐到你身上，你要跟你的配偶一块去忍受唾沫。我们知道信了主让你的心胸宽广，让你自己都看得起你自己。你想象没有，当全世界都向你太太吐唾沫的时候，当她的丑恶，当她的卑鄙已经铁定无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竟然不顾一切走上去拥抱她，你也挨着浑身都是唾沫星子，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吐唾沫的人都会因你的爱而感动。真的，不信你们试试。以后如果你掉头而去，你比你那个被遗弃的配偶更可悲。所以到底什么是信仰，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离开耶稣基督，你看不到真正的信仰，你在教会里看不到，你在教会历史上看不到，你在神学教义里看不到的，在耶稣基督身上都看得到。你要不要成为你配偶的恩典和祝福啊？这个很重要。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祝福啊？就是当他需要的时候，你总是出现在他身边。当全世界都遗弃他的时候，你还有你的神不会遗弃他，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一定是这样。如果你老遗弃他，遗弃他，遗弃他，他怎么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有人在监里，在牢房里啊，你们看望他就是看望我，对吧？有人饿了，你们给他吃的就是给我吃的，有人渴了给他喝的就是给我喝的，你们都熟悉这个话啊。 你们把任何一件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但是你们想过没想过这个话的深意啊？坐在监里的是什么人？你们想过吧？都是坏人、罪犯。耶稣说，你去关心一个罪犯，一个被人吐吐沫所不耻的人，就是在爱神。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圣洁在哪里？他是个罪犯，他坐在牢是应该的，而且判得太轻了。但是神却说，你去关心他，就是关心我。为什么？因为神在神眼里，他也是他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失足落水，犯罪堕落，同样做父母的会关心他，而且更关心他，更挂念他。神在人间做事都是借着他的儿女，借着他的仆人，所以神让我们去代替他的爱，代替他的怜悯啊，替他去给那个吃不上喝不上的人，受屈辱的人，受惩罚的人。虽然他该受惩罚，但是神说你去裹他的伤，你去给他吃给他喝。你说那些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的人，耶稣让我们去给他吃给他喝，对吧？就是给神吃给神喝啊。那没饭吃没水喝的人在今天是什么人你知道吗？都是无家可归 homeless， 拿着个小碗在那儿，给我一点吧，给我一点吧。你路过他的时候，你生出同情的心吗？你能想到你给他一点就是给神一点吗？你想不到。你说他活该，这种人都是喝酒喝的，有正式的工作也不好好做的，甚至有人说他们就是以此为乐的，就喜欢在马路上要饭的。但你知道他是可怜的，不管他什么理由什么原因什么心态，他是可怜的。神怜悯他，神想借着你把神的怜悯转达给他。玛德特瑞萨德丽莎修女在印度加尔格达一生服侍的就是这些人，他知道他一生服侍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讲这些事情是告诉大家，你在你的家里对你的配偶难道不能做到这些吗？你何况到外边去做给那些人呢？一个美国的神学院的院长啊，他太太患了艾滋海默症，根本不认得他了，但是他辞掉了神学院院长，全时间的在家里去伺候他的太太。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名的牧师都劝他说，你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理解，神也理解，神也知道，但是你可以雇一个保姆去伺候他，而你自己千万不要辞掉神学院的院长，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托付，神给你的使命，你要担当下去。但是他做出决定还是辞掉神学院院长，去伺候那个不认识他的，在人间看来已经毫无价值的他的太太。弟兄姐妹，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流眼泪。我知道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毫无道理，不合乎逻辑，不合乎理性，不合乎人间的价值。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在此刻全被颠覆了，但是我就是爱，就是爱，就是牺牲啊！为了一个人的爱，我可以牺牲全世界的道理，牺牲全世界的财富啊！我想神也会感动啊，神也会感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就是什么叫舍己的爱。舍己的爱这三个内容就是顺服、理解、牺牲啊。顺服是顺服神，理解是理解人，牺牲是牺牲自己。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为什么我说你若不在神里，不在耶稣基督里，你永远没法拯救你的婚姻和家庭。因为只有当你活出这种爱的时候，你才超越了人间的爱，超越了你那个自私的爱， 超越了那个经常变幻不定的爱，你才能有真正的爱活出来，这个真正的爱能拯救你。我在这里讲个笑话啊，就是你们经常听原来邓丽歌那首，邓丽君唱的那首歌嘛，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哦，这个歌我们刚唱的时候觉得这个爱太深了，太深了。你仔细想想，月亮什么样？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说圆圆的不得了，说尖尖的比沟还尖，最后还没了。这个歌是不是讽刺啊？你千万别对你配偶说这话了哈。月亮代表我的心，那配偶就会问你今天是初几啊。你不能老是十五吧。人间的爱就是这样，这种爱不可能保持一个婚姻家庭完美的，特别是我们的天然性格不好的配偶，像我这样种人，我这种人。所以圣经说的真好，说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们明白的道理啊？你越是罪大，耶稣基督对你来说越宝贵啊！我觉得耶稣基督对我太宝贵了，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婚姻。感谢主，神的拯救是真真实实的，是有耳可听，有眼可见的，有口就要诉说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舍己的爱的内容这三方面。第二，舍己的爱有三个理由：第一，生命；第二，责任；第三个是爱情。啊，我们以前都以为婚姻就是爱情的结晶，忽略了责任，更看不到生命的一体合而为一。我告诉大家，按照圣经，按照事实，不仅是圣经，乃是生命的事实，是什么呢？婚姻是一个生命的联合，我不能不爱你，因为我无可选择，因为我们已经合而为一了。我爱你就是爱我自己，对不对？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为一体，在伊甸园里边啊，也是这么说的，成为一体。一体就是一个生命啊，就这个意思，一个生命不是两个生命啊。所以这婚姻已经是一个生命，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们骨肉相连成为一体，夫妻的关系比父母要深，因为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所以我昨天也提到了，一个男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一个女的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只有一男一女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婚姻是繁殖生命的一种形式。如果你们在座的有负担的，要把这个定义，就是把这个反对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最根本的一点，要给婚姻下定义。如果不能延续生命的，俩男的俩男怎么能延续生命？俩女的怎么能延续生命？不能延续生命的不叫婚姻，可以叫 partner 啊。所以如果你重新定义他们，你可以给他们登记，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把他们登记成婚姻。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一男一女之谓命，哈哈，没有男没有女，生命不能延续，就绝了。所以你们千万意识到，男女结合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在神眼里是个生命的问题。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们要管理天上的、海中的、地上的，对吧？生命的问题。当初神造这个亚当夏娃不是一个浪漫的啊一个举动，乃是一个生命的责任，生命的责任啊。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怎么显现出来的啊？在我们今天怎么显现出来的？他先由男女之间发动爱情，发动这个恋慕啊，甚至发动情欲啊，让你们男女之间发动，这都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造进去了啊。男的女的这个生理就是不一样，磁场就是不一样，让你们异性相吸啊，让你们 吸引到一起以后，然后呢这第二步让你们产生责任。首先因异性产生爱情，因爱情产生责任， 什么叫责任呢？你一结婚有了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对方的责任，你们知道哈，对家庭的责任啊，对子女的责任，对亲友，对社会，你都负有责任。为什么一说离婚我们的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你这一离婚，你整个你在这个社会家庭整个这个位置要被拆得七零八散，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一弄哗，整个全乱了，全乱了。那是责任，这是上帝定的，故意的让你有责任。你不再是你自己啊，你乃是连于一个网络当中，网络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更不用说那个心情了。你知道一离婚，好，那个心情整个本来是平静的那个海面，狂风大作呀，就是。我觉得神呐、啊，真是给人有时候在基因里，在母胎里就拣选了你，他说有时候给人一颗慈悲的心，真的是恩典，是祝福啊！你当你常常为对方着想的时候，神就祝福你，真的是这样。你说啊，离了离了，我好痛快，我一离了，马上有个年轻的等着我呢啊！那你这种人没有祝福的。但是有的男人就啊、哦，我离了，我是很好了，可是他怎么办呢？谁管他呀？如果你是有这种心肠的人，上帝祝福你，加倍的祝福你啊，加倍的祝福你。所以神的意思多美好，由爱情带来责任，最后在责任中让你产生生命的联合啊。责任不是最高的哈，最高的是生命，借着责任使两个生命成为一体。不仅是肉身的结合一体，财产的一体，整个家两个家庭合而为一成为一体，然后时间在一起成为一体的，你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空间是一体，住在一个家里啊，最重要的生活在一起，心啊，两颗心在一起啊，两颗心在一起，伤了你就是伤了我，伤了我就是伤了你，对不对？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我发现什么时候我伤了我太太的心，那等于伤了我自己的心，比伤了我自己还难受。你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你伤害对方等于伤害自己，这就是一个明证，证明你们的生命已经连结，你们无法分清楚你和我。爱情啊，好像是一个粘合粘合剂啊，今年就是那个胶水啊，很强力，强力胶啊，你们两个就像两块玻璃啊，他把你们俩粘在一起了，是吧？这不成为一体了吗？这个时候你还想分开吗？你分开的结果是两都碎了，绝对碎了。哦，我前些日子去买一种胶啊，要把一个小十字架的那个瓷的十字架贴在那个瓷砖上，结果我买的时候那个收货员就给我，他说你小心呐，不要沾着你的手啊，沾着你的手沾上以后打不开了。后来我太太就说，我太太心很细啊，说如果真的不小心沾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吗？有啊，拿锯锯开啊。夫妻结为一体之后，任何的想再分离，生命的分离，你们知道吗？那就是生命的分离，必然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如果仅仅是肉体的结合，分就分了，没事。如果仅仅是财产的结合，财产一分好了，没事，对不对？甚至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没关系，一分各走各的路，没事。关键是两个生命的结合，你没法分的，一分两个人都带着伤痕。所以生命的联合啊，生命的联合是婚姻的本质啊，因着生命的联合而产生责任啊，而产生了无可选择，当仁不让，不能改变，所以你要恒久忍耐的爱。爱是最后的。我看那个保罗在讲我们的信心信仰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说始于信以至于信。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开始是开始于信，一信就得救了，但是在信的过程中，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以至于跟神合一，合一啊！啊，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因着爱 而吸引，又或者因着异性的吸引，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来了以后，就在这个生命的联合当中啊，这个在责任的承担当中，不断的加深爱，爱，爱，越来越爱，越来越爱，爱到一个地步，浑然无觉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啊，到这个地步啊，感谢主。我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刘丽丽我太太啊，真的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她什么样，你都没办法了，明白了吗？不管她丑或者美，或者好或者坏，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法分开了。